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诗篇第二十六篇啊，诗篇第二十六篇。好，我们来看诗篇第二十六篇一到二节，大卫的诗。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个前两节，这首诗篇二十六篇呢，说得很清楚，是交与大卫的诗啊，是上帝赐给大卫的诗啊。然后这诗在写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为什么把第一节和第二节放在一起读？我会给你会给大家讲，因为这两节它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啊。这里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我们要注意这里哈，这里。它其实原文这个词的意思不是伸冤，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求你审判我，或者说求你来判断我。你看这样的话，它就跟第二节的什么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它意思是不是一样的？就一样了啊。也要说这里不是在求神伸冤啊，我待会儿会讲为什么他这么说。这里他实际上在说，神啊，你来审判我，你来检查我，你来看我人生当中的所有的一切啊。这个人你看起来在上帝面前他没有任何的害怕，他就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来讲为什么。他说：“耶和华，求你判断我，求你审判我。”为什么呢？注意这里哈，说因为我一直行的纯全啊，就是我的行为是完全的。然后说呢，后边说原文说我一直倚靠耶和华，注意有个未完成啊，就一直就是说一直的意思。我一直倚靠耶和华，从不动摇，或者说绝不动摇啊。这里他原文当中语法是在表明这一个人呢，他的一生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的正直，然后呢毫无瑕疵，对神呢是全心全意的倚靠，然后在信仰上呢是从来没有动摇啊。你要注意这里第二节啊，他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求你查验我，就检查我哈，并且求你试验我。这个试验在原文是试探的意思，检验的意思。然后后面说熬炼我的心肠肺腑啊，就是熬炼我的内脏，我的肺腑，然后熬炼我的心。这个熬炼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熬炼指的是过去那个把金属放在炉子里边，然后把它给融成液体，然后这样的一种反复的熬炼啊。你看到他的这样的祷告哈。所以说你要知道这前两节在什么，诗人不是说求神为他伸冤，而是说求神检查他，求神用所有的方式来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正直人，是不是信的非常的纯正啊。然后第三节，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啊。我们来看啊，第三节呢是对应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啊。第三节在讲什么呢？第三节在讲，他说我是完全按照你的真理去做的。也就是说前三节你要注意哈，是在上帝面前宣告自己的行为、内心还有所有的信心、所有的信仰在神面前是经得起试炼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他这前三节他实际上他的意思跟和本翻译的有所不同。你看原文的话，他就是这样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这种说话方式啊。所以说这前三节虽然出自大卫的口，但是并不是在讲大卫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大卫跟我们一样也是蒙恩的罪人，大卫在人生当中有没有过软弱？有过，也做过一些恶的事情。所以说一个人当他正常的时候，他不会说主啊，求你检查我，求你熬炼我，求你审判我，你来看看我做的怎么样，这是不会的。也就是说大卫的这些诗虽然表面上来看是以第一人称发出，但是这其实是圣灵感动他，让他所说出来的诗篇。而且这里边所有的这些在神面前的这种宣告，其实并不是指他自己，乃是指在几千年以后要来的那位基督。也就是说诗篇呢不是个人情怀，也不是人在上帝面前啊去表明自己的什么心智。诗篇首先是做什么的？诗篇是基督的话语。 诗篇是基督的祈祷，因为也只有基督有资格这样祷告。啊，主啊，求你审判我，主啊，求你鉴察我，查看我的肺腑，然后试验我，试探我，然后把我的内心拿出来熬炼一下。实际上基督确实也这样受苦，但基督呢，在苦难当中，在这种试炼当中，在这种试探当中呢，没有犯任何的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尤其像诗篇当中大卫的这些诗啊，说我怎么在你面前完全，我能够经得起你的试验，包括你看约伯记的时候，其实你要明白一个问题，这些话有很多时候跟说这些话的人其实还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些话呢是来预表基督的。圣经当中这些义人呢，他在生命当中的某些时间段，神使他成为一个完全人，神使他成为一个看起来非常正直的人，但是也仅限于那一个阶段。但是呢，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自始至终能够配得上这个真正的完全人，真正的无罪的羔羊这样的称呼啊。所以说当我们从原文来看这一二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在是基督在天父上帝面前宣告自己完全无罪，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也是指向基督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第五节，我没有和虚谎的人同坐，也不与欺哄的人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啊。诗篇呢，第一篇一到三节怎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邪耶和的律法，这人变为有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有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在之前呢讲过诗篇第一篇，也讲过诗篇其他的经文。这些话在指谁啊？弟兄姊妹，这些话在指基督。这些话是指向基督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这个四节五节呢，其实是基督他的第一人称宣告。我们在这里不要把它看作大卫的话，我们要把它看成基督的宣告啊。第四节是这样的，他说：“我从不和虚谎的人同坐，或者说同在，也从不靠近虚伪的人，啊，虚假虚伪的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巧妙的隐藏自己，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经常批判的，你们这什么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也就是说也指今天在基督教里边这些虚假的信徒。基督宣告哈，他从来不跟那些怀着虚谎、怀着诡诈，然后整天表演爱心、表演属灵的这种人同在，啊，所以说。你在这里呢，你要把它当成基督的话。所以说当这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明白啊，今天的这些三字教会啊，包括那些这边的什么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天天活出来行出来那些，其实没有神的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装嘛。啊，一个真正的教会哈，它是应该宣讲赦罪之道作为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啊。一个牧师一间教会呢，应该在讲台上在聚会当中呢，不断的向上帝认罪，不断的承认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不断的呢带领信徒呢去在主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这是一个教会一个牧师该做的，而不是天天在那里秀恩爱。那如果真的彼此相爱呢，是不需要秀的啊。一般来说，把这个彼此相爱，把那些恩爱摆在嘴上的，一定是假的，基本是假的啊。第五节，仍然可以看到基督的话语，说我一直恨恶啊那些作恶之人的聚会，啊，一直恨恶哈，一直恨恶，说我绝不与恶人同在，或者说同住。你看这里哈，前面第四节讲鬼虚假的人、诡诈的人，啊，我们讲新约假冒伪善的人。这个第五节是什么意思呢？作恶之人的聚会，也就是说，在基督教里边有真的教会，还有什么？还有假的教会。 什么是假的教会呢？就是那假冒伪善的，啊，嘴上说友爱，嘴上说和谐，但是却没有真理，却包容罪恶的这样的虚假之人啊，假冒伪善之人的聚会。在这里呢，他说我非常的恨恶，我一直的恨恶，而且我绝对不与这些人同在。啊，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不是什么样的教会都有上帝同在的。如果这些教会里边有很多假冒伪善的，有很多人他心口不一，啊，那么神是不与他同在的。所以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以前的时候跟三子教会的那些信徒啊，这边有姊妹向他们传福音啊，想给他们谈福音的时候，把奖章发给他们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教会要神的同在，啊，我们怎么怎么样？”一般这么说的都是非常虚假的，啊，你真的有神同在，你就不用在这吹嘘了。这些三字教会，中国这些律法主义讲身份神学这些教会的人呀，你看他那个聚会的状态，你看他那种高傲的样子，你就知道这帮人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不把这个看作大卫自己的一种宣告，我们把它看作基督的话语。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恨恶什么，诡诈、虚假，在真理上妥协。神恨恶什么呢？不要说话，在真理上妥协，包容恶人。无论是这些教会，还是打着基督旗号起来的一个团体，或者是政治运动，如果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畜类，或者说恶人，那么这个教会也好，或者这场运动也好，还一定会走向失败。最近呢，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失望，啊，因为他们这段时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大洋彼岸的一场大选。很多人喊出了口号，说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啊，说某某人必然能够得胜，说神必然啊祝福，神必然怎么样？但最后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完全的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今天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不仅仅是那些左派里边有很多的畜类，有很多的恶人，那些人是非常明显的恶人。那些人就好比一个恶人，他在大街上脱了裤子，他公开告诉你他是恶人。但是你要知道，在所谓的很多的基督徒，在所谓的很多的保守派里面，包括在这里网上啊，去在高喊支持这场运动的人里边，有很多的是畜类，有很多是耶洗别，有很多的是假冒伪善的假基督徒。所以说，当在教会当中，当在一场基督徒所主导的运动当中，里边参与到很多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些畜类在里面的时候，这场运动必然走向失败。我们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年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为了胜利，啊，以利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扛到战场，结果最后还是输了。这没扛约柜的时候输得很厉害，扛了约柜上战场输得更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不与恶人同在。所以说，在今天一间教会，啊，或者说一群基督徒，你首先要考虑，你要从你的教会当中，首先要从你里面，或者说从你的教会当中，把那些恶念、把那些虚假、把那些诡诈都除掉，要不然神不会与你同在。今天的教会最主要的，首先是保住你的大本盘，保住你和你的会众，确保他们在这里有一个沉浸学道的环境，有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而不是容纳一些恶人、容纳一些罪人、假冒伪善的人进入当中，来影响这些羊群。所以说，在这几年，虽然呢，我们的教会人数呢没有增长，有的时候还会跌啊，本来人就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在主面前呢有这样的看见。因为在我的眼中， 我和我们的儿女，我和我们的这些现在已有的会众，才是我应该最重要考虑的啊。如果有人想加入进来，他就要改掉他的罪恶，他要学会尊重我们的教会，而不是在这里放肆。你不能像那些三字教会的人来到这里，既不守规矩，又不按时聚会，还在这里搅扰聚会，除了睡觉接手机，然后就来回走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种畜类我们是不能容忍，因为它会影响神跟我们的同在，它会影响我们这间教会在主面前继续的蒙福，更往严重里说，它会影响我们的得救。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领受的是跟绝大多数的人看见的是相反的。我们不去追求人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得救，我们追求的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纯正的信仰，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聚会听到的环境。我们已经坐在这里了，我们已经在这里坚持聚会并且继续要聚下去的人，他们的得救，他们和他们儿女的灵魂才是我这个牧师优先考虑的。至于其他的人，如果你想加入进来，那么你要尊重我们的教会，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把这种人引进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呢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这诗篇二十六篇前面的五节，它完完全全是基督在上帝面前的宣告，是基督在父神面前的宣告，并且也宣告了他对待这个世界上基督徒以及一切奉他名聚在一起之人的原则是什么。这位耶稣呢，他喜欢诚实的人，他喜欢全心仰望全心相信的人，他不喜欢诡诈的人，他更不喜欢不尊重教会的人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谨慎。第六节到第八节，耶和华，我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我喜爱你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你来看一下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刚才讲过哈，前面五节在讲谁，在讲基督，但是到了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呢，在讲我们。因为第六节不第八节又是从第六节开始讲到受洗和赦罪洗礼，你明白吗？这个就明显跟前面五节不一样，前面五节是宣告我完全无罪，那是属于基督的，然后从第六节往后看呢，它里面就在讲我们，就是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在主面前的，我们在教会当中当做什么啊。所以说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呢，在谈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跟神的圣殿啊，你看到没有，什么祭坛殿居所，跟神的祭坛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要干什么，我们今天教会要做什么。二十六节啊，说耶和华，我要不断的，原来是不断的去洗净我的手，然后呢为了什么呢？原文不是说表明无辜，原文的意思是说以赦免我的罪，以在神面前被神赦免，被神称为无罪，是这样的意思啊。然后我在做了这样的行动之后呢，我才敢环绕你的祭坛啊。所以说第二十六节呢，你会看见它实际上你在出埃及记的第三十节，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律法规定的，这祭司来圣殿之前侍奉的，首先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里面去洗手啊，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要从那个铜做的洗濯盆里面呢去洗手，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去里面洗手洗脚。说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节，说他们进会幕，就是就近坛前供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须用水洗濯，免得怎么样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首先呢，第一个层面指向今天的洗礼。我们每次来，我们来进入教会之前，我们必须受洗。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啊， 去领圣餐。受洗之后呢，在经过一段时间聚会，经过神的坚信你，我们才能领圣餐。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个跟我们今天我们主日聚会这个程序是相似的。我们聚会之前，我们这个宗派或者说我们这个派别啊，我们都有我们的认罪礼啊，这个在我们这聚过会的人都知道，每次主日聚会呢，这个牧师带领会众认罪，在认完了罪之后呢，然后牧师带领会众宣告呢上帝赦罪的恩典，这就是每次聚会之前的事情，这就是来到神的祭坛，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所必须做的。你看旧约的时候，这祭司进到侍奉之前，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每次都要来洗手，在今天也是一样。教会是一个赦罪的地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除了指向洗礼、指向赦罪之外，我们看马太福音27:24，当犹太人强烈要求要钉死耶稣的时候，比拉多就拿着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什么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比拉多为什么会这么做？比拉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做的，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这表示不在这个流人血、流一人血的罪上沾染自己的份啊，所以犹太人呢也很大方的最后说了一句啊，这罪归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后代啊。所以说另一方面呢，这个也指向教会和基督徒要从这个时代那些流人血的罪孽当中去脱离。你进到教会的时候，你除了认你自己的罪，你也要跟这个时代的罪恶断绝，你不能从那些什么强拆呀、从那些流人血的那些罪恶当中去有份。最近有一件事情啊，讨论的非常多，就是有一个年轻的才20多岁，在网上做直播的，后来因为极其的饥饿，然后就活生生的死在了自己的这个出租房里。啊，一个正常人对这种事应该感到哀痛，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畜类啊出来洗地，说哎呀这个人呀，他是自己不保养自己的身体，哎呀他自己不注意，还怎么怎么地，配合一些这样邪恶的东西。所以说教会啊，基督徒，当我们来到主的圣殿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求神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与这个世界的罪恶分开，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涉及到掌权者、涉及到政治的时候，有一些流人血的罪恶，我们必须和这些罪恶分开，否则你在神的殿中你没法 待下去，你也没法得救，因为神厌恶这样的罪恶啊。好，第七节，哎，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奇妙一切奇妙的作为。对，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要使那些感谢和感恩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并且要诉说你所有的奇妙。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感谢的声音、感恩的声音，还有你奇妙的作为。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什么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我们要干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你看到没有？诗篇26篇第六节到第七节，实际上在讲啊，按照摩西的律法讲这个祭司啊，蒙召的祭司啊，在祭坛面前的侍奉。然后彼得前书2:9呢，在讲到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你要受洗，你要洗在洗濯盆那些清洗自己认罪，然后你在教会当中才能参与侍奉。然后到诗篇26篇第7节的时候，主要讲到教会讲道和侍奉以及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弟兄姊妹，教会当中只有讲道只能讲一种声音， 就是传扬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以及对耶稣救恩的感谢和赞美，就是上帝奇妙的救恩，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说，我们讲道的时候，尤其牧师讲道的时候，包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传什么？你要注意，听好啊！你要传基督的行为、基督的美德、基督的救恩，而不是你的行为、你的美德。你可以去做善事，你可以去帮助穷人，你那些在背后偷偷的去做，不要让人看见就行。但是，你牧师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你基督徒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传基督赦罪的救恩，而不是在传，哎呦哪个基督徒很好啊，哪个这个信了基督之后他有多么高尚？你看我们基督徒提出的什么自由啊、民主啊、什么三权分立啊，这些你看在世界上多么的优越啊，我们也知道了。实际上所谓的这些自由、民主、什么三权分立，在与恶人、在与左派的斗争当中没有一点的用处。啊，尤其在这次大洋彼岸的这次选举当中，这些被基督徒引以为自豪的这些东西，完全的被人给消灭掉了，没有任何的作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牧师，一群基督徒，他在尤其是牧师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切不可以去称赞另外一个人，说啊，你看这个人多么的伟大啊，多么的符合这个圣经的教训，多么的行为多么的好，弟兄姊妹，这是不可以的啊。如果一个牧师他私下看到哪个人很好，或者说他喜欢干什么事情，他私底下偷偷的去做行，他千万不要拿到讲台上去做。在讲台上唯一可以宣扬的就是耶稣的美德，就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奇妙的救恩。一个牧师是不是真牧师，一个教会是不是真教会，跟他传讲的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到教会是干什么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是来认罪的，是为了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赦免，得到永生，并且求神呢把我们跟这个世代能够分开，尤其是跟这个世代这些流人血的罪恶能够分开，让我们不至于在这些罪上有份。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去做的。除了上帝的美德，我们拒绝宣扬任何人的美德，因为这是上帝的教会。啊，第八节，那弟兄看一下这个图景。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呢，第八节是说，他说耶和华主啊，我一直爱你的殿，就是你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有你荣耀的帐幕所在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帐幕，有个荣耀的帐幕。我们来看啊，这里实际上呢，它跟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它是互相呼应的。你看到没有？前面三节呢，尤其是到第八节的时候也提到过啊，你所住的殿，你看这里都是前面提到什么？你的祭坛啊，包括祭坛当中的一些侍奉，在这里呢。大卫说，耶和华，我所爱的是什么呢？我一生所爱的就是有你居住的圣殿，在今天来说就是有主同在的教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一生热爱教会，并且一生愿意住在教会当中，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智啊，因为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第八节强调哈，你居住的殿，还有里边有你荣耀的帐幕所在的地方，这里有个荣耀的帐幕哈，荣耀的帐幕所在的地方。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轻视教会，我指的是真正的教会，不是说三字教会那教堂那些不是教会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一生一世住在主的殿里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一生一世去爱神的教会，他应该经常坚持聚会，并且他也应该致力于维护这个教会的秩序，啊，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所做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二节，就是后面的最后几节。不要把我的灵魂与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九节十节哈，这里呢也是大卫的祈祷。这里更应该是我们的祈祷。我们来看九节十节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那些被定罪的人一同给收走或者说除掉啊。后边说呢，不要把我的生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这里强调我的灵魂，我的生命，然后后边是什么，那些被定罪的人啊，那些没有被赦免，那些流人血的人啊，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手中有奸恶啊，他们的右手充满了什么贿赂。好，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第十节讲到这些恶人。这里呢大卫祷告，求神把我们给恶人分开啊，这就是这样。这个我往上看着，他们手中有奸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奸恶。这个奸恶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我们来结合这个新约圣经，就是启示录和加拉太书来看。这个奸恶呢，它包含着很多与基督教信仰相冲突、相抵对、出于魔鬼的罪恶。它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指什么呢？主要指邪恶的计谋、害人的计谋，还有淫荡啊，包括淫乱，还有最重要的包括拜偶像这些罪行。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奸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你要明白哈，这个时代讲什么多元包容啊，种族平权啊，什么女权主义 LGBT 啊，还有什么什么人类共同体啊，都是包容这些东西啊。启示录二十二章14到15节说那些不能进圣城的是什么呢？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提到哈，情欲的事情啊，像什么奸淫、污秽、邪道、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还有醉酒、荒宴。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第一呢，我们要从这些罪恶、这些奸恶当中悔改，因为你身上可能有这些东西啊。所以说要从你要在这个世代，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主哈，求神赦免我们这些罪过，并且求神把我们从这些罪恶当中带出来。另外一种用往上看，说他们手中有奸恶，他们右手充满什么？充满了贿赂。好，我们来看贿赂。我们在这片土地就不用说了，你在这片土地上你基本上要搞定什么东西，基本上就靠的是贿赂，靠的找个人或者是走个后门什么的，然后把一些事情搞定了啊。无论是你做生意啊，无论是你打官司，或者是你走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东西在神眼中是邪恶的。这种贿赂的东西，这些淫乱的东西，这些邪恶的，这些拜偶像的东西，是不能进入神的国的啊。所以说咳咳你看到没有，咳咳我们这边就不用说了啊，100%是罪恶这片土地。然后你看这个大洋彼岸啊，那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最近那左派啊，他成功把自己给搞上位了，然后呢把那所谓的保守派啊，把基督徒给压下去，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贿赂，靠的就是无底线，靠的就是不正当的手段，然后呢取得世俗的政治权利，并且呢掌控媒体啊，使那些正确的声音呢不能发出， 所以说恶人哈，属于魔鬼的人，基本就是像这两节所说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有贿赂。因此这是这个时代的真相。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些极左的势力上位的时候，他们靠的就是这样的无底线，靠的就是这样的奸恶和贿赂的事情。很多基督徒当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呢，心中充满忧伤啊，心中充满痛苦，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要看圣经怎么去指示我们。我们再回来看第九节啊，大卫说，不要把我的灵魂和那些被定罪的人啊，就是这些手中有奸恶啊，手中贿赂的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生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时代的邪恶有这样的痛苦，那么大卫在古时有没有这样的痛苦？他一样有这样的痛苦。在那大卫那个时代呢，以色列周围有仇敌，有非利士人，有摩亚人，有亚门人啊，有以东人。然后在以色列呢，还有一些搅屎棍子天天控告他啊，还有一些像什么便雅悯、古时啊，像以东人多义啊，那整天差面扫罗去追杀大卫的人。所以说大卫在那个时代，他面临着那个时代的邪恶淫乱和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只不过今天那个时代更夸张而已。但是呢，圣灵感动大卫在这里要怎样教导我们呢？大卫主要谈到两个重点，第一个谈到恶人和恶人的结局，另外一个谈到我们当注意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结局啊。所以当提到恶人的时候，尤其是到诗篇二十六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他祈求的重点不是在于求神咒诅这些恶人，当然他其他的诗篇当中有求神咒诅恶人，但是诗篇二十六篇他的重点不是咒诅恶人，他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要求神在他再来或者审判的时候，把我们跟这恶人分开对待，求神不要把我们和他们一样对待，这是我们今天应该祷告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看看这个时代这些左派，他们不停的作恶，他们手上沾满了流人的血，他们掌控了权力，他们掌控了媒体，他们在这个时代好像畅通无阻，你咬牙切齿没有用。我们今天唯一应该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的结局在神那里已经定了。钉子们，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脱了裤子在大街上公开作恶的时候，而且作恶做得很顺利的时候，你不要去嫉妒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注定被定好将来要扔到硫磺火湖里边，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他什么时候被扔进去是上帝的时间，那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该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啊应该祈求主啊，到主再来的时候别让我们跟他一样的结局啊！你看看今天这些恶人，你就能够想象他在硫磺火湖当中会有多么惨。所以说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不是他什么时候死的问题，而是当我们死了之后别跟他去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人他说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完全是胡说八道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呢在四福音当中经常说啊，那些不忠心的仆人，那些懒惰的，那些跟恶人站在一起啊，还去打其他仆人的啊，跟那酒醉人站在一起的，说主人突然来到的时候啊，就会把他腰斩，并且把他丢到黑暗里，定他跟假冒伪善的人同罪，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说从来没有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看整个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即使在跟随大卫的人里边，那约雅最后他也完蛋了啊，在新约跟随耶稣那人里边的犹大最后也叛变了。从来没有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可以告诉你，人只有持续的相信，人只有持续的在主面前蒙恩，你才能最终得救。得救是一个过程，得救不是一个点。你只有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进到神国里的时候，你才可以说哦，我完全得救了，这是可能。但是现在来说呢，你正在进入得救，或者说你在得救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在这个时代呢， 首先我们要与这些恶人分开啊，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恨他们也好，我们呢不要在他们身上去过度的愤恨，或者说上升到嫉妒的层面，因为我们向上帝所求的就是求神别在审判的时候把我们和他们一同丢在地狱里。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今天来到教会，就是在神面前不断的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除掉我们的罪，好使得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的去见上帝，而不至于将来把你和他们丢在一个地方，到那里就要哀哭切齿啊。第十一节啊，弟兄看一下这，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啊！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我们来看十一节，还是这样说的，十一节是一个反转啊，但是说但是啊，但是说至于我，我要在我的纯全当中行走啊。这里提到呢，我要跟那些歪曲的人，跟那些邪恶的人，跟那些充满奸恶手中充满贿赂的人分开，我们的脚步要走在纯全纯正当中。这个纯全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是完整的，是纯正的，然后你是一个不弯曲的人，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讲信基督啊，信而得救，信而受洗，信而受洗啊，因信称义，因上帝的恩典得救。但是你要注意这个信，它里面包含着有纯全和正直。一个人不能说啊，我信上帝，但是我有很多的拐故信仰，我很多诡诈，那不叫相信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特意的教导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要有纯全的信，要有那种忍耐到底的信啊。马太福音24:12-14，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事实上呢，最近一段时间发生在大洋彼岸的这场政治事件，也照出了很多基督徒他的心术不正。为什么很多的人他会热衷于参加这场运动，并且他把自己的指望都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但最后发现完全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最后就会导致一种事情，信心软弱，或者说直接跌倒，甚至最后走向不信，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一个纯正的人。如果你的信心，你的信仰一开始就是在主那里，无论这个时代成为什么样子，你都是一个得救的人。但如果你信主信耶稣是指望通过啊某些人啊，或者某些基督徒，所谓的某些基督教国家给你带来一些世俗上啊身体上或者说教育层面福利方面的好处，那么你这个信仰是不纯正的。很多人为什么他热衷于这些运动，他并不是为了基督，他只是想让自己在世界上过得好一点，仅此而已。但是大卫告诉我们，你在神面前要有纯正的信仰，要有纯全的信仰，这样你才能够最终能够得救，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跌倒啊。给你们看一下这里，这不正，求你救赎我，连续我。好，我们来看，求你救赎我，连续的原文是施恩于我的意思，这里强调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恩，以及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救恩。这个救赎这个词啊，在旧约当中指的就是说赎回、赦免、救赎的意思啊。你看到没有哈？26:6-7说什么呢？我洗手表明无辜，就求神救赎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都是跟赞美神的救赎、神的救恩有关系。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人生当中， 应当不断的求神怜悯，求神赦罪，求神施恩于我们。这里的祷告和祈求完全指的是救恩，指的是赦罪啊。所以说你看大卫他在诗篇当中，他是诗篇二十六篇最后这几节的祷告，所有的事情都跟救恩有关系，都跟救赎有关系，都跟赦罪有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作为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讲到的重点，在任何时代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真理。无论在外面的世界发生怎样的运动，我们内心不要被动摇。弟兄姊妹，你的这种心智，你人生追求的重点，你一定要放在神的救赎和救恩上。这个不应该随着外面的新闻，随着这个世界的起伏跌宕而改变。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被改变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诗篇二十六篇最后几节啊，其实呢大卫在讲什么，大卫在讲我们跟神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讲到我们在教会当中该怎样侍奉，该怎样聚会，该怎样听到，我们讲到侍奉听到的内容是什么，他都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大卫始终在说求神施恩于我们，怜悯于我们，别把我们的灵魂跟那些恶人一同除掉。怎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呢？你要持续的坚持聚会，持续的坚持听到，在不断的听到和聚会当中认罪悔改，这才是一个牧师和一间教会应该做的正事啊。当你教会的信仰立在这个得救的标杆上的时候，你永远不会跌倒。十二节说，我的脚啊要势立，或者说站立在平坦的地方，我在聚会中称谢耶和华。好，我们来看哈，前面讲什么，要在纯泉中行走，这里讲什么，要站在平坦的地方。在纯泉和纯正当中行走和站在平等的地方其实是一件事情，他都是强调我们基督徒你的信仰要纯正，你的信仰要纯正，你的信仰必须在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上，你要走平坦的道路，你要说正直的话，你要站在平坦的地方。这个平坦的地方呢，那只能是神的教会啊。神的真理和神的救恩呢，只存在于这平坦的地方，在这平坦的地方呢，你才能够走纯正的道路，走纯全的道路。我们来看看这个平坦是什么意思。这个平坦在原文当中，它指的是没有障碍，不高，没有那种高低不平，是直的，不弯曲的意思。啊，你可以搜索一下圣经相当的经文，诗篇二十七篇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什么平坦的道路。这个词还翻译成正直，在诗篇四十五篇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还有诗篇六十七篇第四节，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啊，还有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四节，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还有这个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四节，还有路加福音第三章啊，是约翰也讲过，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说，我们看到诗篇第二十六篇，他除了在讲神的救恩、神的赦罪之外，在讲我们对神的信靠之外，他也强调到，我们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信仰当中是纯正的，是正直的，是平坦的。如果你的心里面有诡诈，如果你的信仰里面有私欲，你在信仰当中是走不到头的，因为将来一定会跌倒，一定会被魔鬼引诱，会绊倒。 只有在神面前信仰纯正，专注于认罪悔改的人，他才能最终走向得救。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当中，施洗约翰怎么跟犹太人说，怎么说那些受洗的犹太人，他对那些自以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犹太人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并且说呢，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在怀里，丢在火里。所以说呢，我们在世界上有的时候呢，跟这些世人打交道的时候，你知道人是诡诈的，你知道在世界上他人说话，你这成神是吃亏的。但是你来到教会当中，你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你说话一定要正直，因为这不是在世界上，这是在神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当中，牧师和会众之间不要有诡诈，应当是真心的对待，应当是彼此说话是直接的，而不是说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啊，去绕来绕去这样的话，否则你就不能站在平坦的地方啊。所以说呢，诗篇二十六篇它也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你纯正的信仰，你单一的信仰，你在神面前正直的这种信仰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六篇的十二节呢，最后半句说，我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我们来看，在众会当中称颂耶和华，这个众会是什么意思？明显就是聚会的意思，就是教会的意思。第七节讲到，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啊。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都提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诗篇二十六篇到结尾的时候，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到最后个半句的时候，再次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什么叫教会，教会是干什么的地方，教会作为世上的金灯台是宣扬什么的，弟兄姊妹，是称谢耶和华的地方，是赞美上帝救恩的地方，而不是鼓吹人好行为的地方。作为一个牧师，你永远不要把任何的人，甚至任何所谓的基督徒当做什么标杆、什么榜样，天天在讲道当中去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他配作为啊基督徒模仿的对象，然后放在这个讲道当中天天去讲。只有基督，只有上帝才配得我们的赞美。而旧约当中那些被神称赞的义人啊，无论是大卫，无论是约伯，无论是挪亚和但以理，他们很多时候都是来预表基督的。你要知道，这个预表他所指向的这个本体耶稣和神所使用的这些有限的人，就是说那些作为影子啊，作为一个指向的人之间的区别。所以说教会是称谢上帝的地方，教会是传扬上帝救恩的地方，教会不是传扬人的好处和行为的地方。所以说从古到今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啊，越是天天宣扬自己好行为，天天宣扬自己有爱，越是天天吹自己什么大公无私的，那些背后都有着可怕的勾当。远的不说，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时代，那梵蒂冈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所谓那个方济各所谓的教皇，天天就在外头抱着人家脚丫子那里舔，天天就是哎呀，见到人呀，他专门去舔那些什么黑人呀、穆斯林呀那些东西。最近你知道，这种总喜欢表演善行、总喜欢鼓吹爱心的人，他背后干了些什么东西？反倒是那些啊，天天宣讲真理、天天宣讲真道的那些牧师和基督徒。人做真正的基督徒，做这些善行，做这些好事，他从来是不对人宣扬的。那些天天把善行啊，把这些所谓的好行为摆在嘴边上，一定是假基督徒。为什么呢？你故意做给人看嘛。耶稣也说过，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看一下读经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二十六篇呢，讲到这里。诗篇二十六篇，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诗篇二十六篇是基督在上帝面前的宣告，宣告自己无罪。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诗篇二十六篇在后面用很大的篇幅讲到教会是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该做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该讲什么，该宣扬什么，我们该称赞谁。其中呢，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信仰要纯正，你的脚要走纯正的道路，你的心在上帝面前不要有个诡诈。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接下来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